各位法师、各位居士，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一起来研讨《大智论》卷99，请翻开讲义2859页。科判寺的地方，常底菩萨赤身以血洒地，大众都无恶心，魔不得其变。这时常底菩萨自赤他的身体，出血洒地，避免尘土飞扬，沾染了说法师。人血肉虽臭，因为常底菩萨至诚的心，求水不得，因为魔把这个水障蔽住了。常底菩萨一心一意想要避免尘土飞扬，他的心不分别香臭好坏，是为了掩盖尘土，不惜生命。又常底菩萨身心爱乐般若波罗蜜故，无所爱惜，他不惜生命。有人言，多有诸天龙鬼神等经常跟随护持常底菩萨，帮助他守护常底菩萨，是故所出的血都会变为香水，就像忍辱仙人被割力王割截的时候，他的血也会化为乳。忍辱仙人的故事在大智论卷14那边有提到。又以无量福德成就故，随他的心愿都能够成就。有人问，那如果福德成就，你随愿都可以圆满啊，你想要水就应该有水啊，魔不应该隐蔽其水。如果你能够福德真的很大，你想要有水，那魔也障蔽不了。答曰，此菩萨是心发意，他有福德只能够成就小愿，但是还没有福德大到能够遮蔽魔的扰乱。此中常底菩萨自说出血因缘，我从无始生死以来经常丧失生命，但是都不曾为法而丧失性命，现在为了法，我宁可丧失性命都还值得。那有人问，如果常底菩萨这么样爱好佛法，赤身出血，如果一旦这血出了太多死了以后，那你怎么去听法呀？这外人也是很担心，考虑得很周到啊。你怎么样赤血赤得恰恰好，又能够听法，又能够表达你的诚心呢？答曰，这样的事如破骨出髓中答。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在卷98大正藏25册743页的上栏，之前也有人提出一个问题，说因为常底菩萨要卖身嘛，那如果这样子割截身体，因为第四天考验他割截身体，那如果这样割截身体，怎么还能够为长者你多说佛法呢？那边的回答是说，因为心力大故，他的心力很大，虽然有身苦，但是不能障碍他为法的决心。另外 就是他才开始用刀割截身体，还没有大闷绝，还可以为长者女说法。好，另外又此中诸天大菩萨守护故，即使长提菩萨赤血，但还不至于死亡。又复恶魔知道长提菩萨的心不可破坏，先延迟他考验他而已，但是他知道毕竟没办法破坏到底，所以还是会出来。长提等皆无异心，就是他意志很坚定，都不会变心。如人开始修学慈心，欲为众生即为般若波罗蜜故，不惜生命。记得利刀割解身体，以痛自逼故，如果心生悔恨，那就名为变异，那就退心了。好，底下有提到刀割虽然很苦，但是不被苦所逼，主要有三个理由。一般人都是怕苦的啦，那下面这三个理由也值得我们反省，以此来勉励自己。第一是信愿力，第二是慈悲力，第三是智慧力。我们先看第一个，菩萨信愿力大故，他的目标很坚决，想要得无上菩提果报，所以这样的苦他不觉得苦，不会考虑太多。第二，又以身悲心爱念众生，虽然受种种苦恼，但是不会障碍他。譬如慈母爱护小孩，虽然为了小孩经常受辛苦，还要处理不净物，但是这慈母不以为苦。像当过母亲的人都知道，请问各位，你为小孩子除大小便的时候，这大小便臭不臭啊？小孩子或许比较没那么臭了，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臭吧。但是如果你为小孩子这样子清洁，你会觉得很厌烦吗？为了慈爱小孩啊，那不以为苦。但是同样的情形，如果你到公共厕所去，一看人家没有打扫很清洁，臭还是会臭啊，但是那种心理那种排拒感就感觉不一样了。所以慈悲心真的悯念众生的话，他可以不以为苦。好，这是慈悲。第三是智慧，又见诸法实相毕竟空故，了解我们的身只不过是虚狂和合，五蕴假合，破此虚狂故，割解身体时也不妨碍无上菩提。所以不妨就是学佛善要嘛，就信愿慈悲，还有性空的智慧，以这三个在菩萨道上不以为苦，而且能够成就无上菩提。接着解释磨不得其变，譬如有疮，有创伤，有疮口的话，那毒就容易入侵。那如果这免疫力很强啊，那自己洁身自爱，这外魔种种就不容易侵入。菩萨若有贪欲忧愁的疮，那魔就容易入侵。以出血洒地心不忧愁故， 魔不得其变。因为常体菩萨心很坚定，没有贪欲忧愁的疮，魔找不到的空隙，乘虚而入。如常体菩萨心，五百女人心也都是如此，都很坚定。敬重常体菩萨故，见常体菩萨赤身，如果一般人可能会感到忧愁，但是他们对常体菩萨有信心，以其愿可以成就，不以为愁。尔时帝释看到这个事情以后，赞叹，稀有难得，常体菩萨虽然未得无生法忍，诸烦恼未断尽，而能为供养法故不惜生命，如诸离欲人不异，跟诸离欲人没有两样，割截身体就好像断草木一样那么自然，初心都如此的，那后心转增更加的坚定。复次，未曾有者，此中帝释自说因缘，常体菩萨爱法竟然到这种地步，以刀自刺身，要出血洒地。帝释作事心欢喜之后，赞叹常体菩萨善哉善哉，赞叹他敬爱法好要法，一心勤精进，以过去佛做譬喻，不但常理菩萨您现在这么辛苦，过去诸佛求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常理菩萨听闻帝释安慰其心之后，就好像火得了酥油，那火焰更加的炽盛，心里想，我已经铺座撒地，铺设好法座，又撒地，避免尘土飞扬，当于何处得好名花来庄严说法处呢？那想要找到好的花来供养。问曰，不见水石，为什么不这样想？当于何处得水洒地？答曰，常体菩萨已先有水处，开始知道水在什么地方，从什么地方可以拿到水，但是当下却都没有了，本来有水的地方却发现当下都没有了，就知道这是魔来扰乱，是故至于四大分中赐水分洒地。我们的身是由地水火风四大而成，所以身中有水大呀。身中水大种虽然多，身中的水大比如说像眼泪啊，鼻水啊，小便啊，这都是水大，血也是，血是命之所在，是以是故赤血洒地。或许有人想，那你是叫常体菩萨，你可以大哭七天七夜，流眼泪流鼻水来洒地，或者说你可以小便也可以洒地啊，但是用小便洒地好像有点不太庄重啊，他是用为了庄重显现自己的诚心，赤血来洒地，虽然是身中水大很多，眼泪鼻水等等都是，花不自由，因为花并不是身上地水火风可以变现出来的。堂姐菩萨就快要出定了，没办法到远地去找 名贵的花来，又所需要的花很多，应当来遍覆其地，就是撒花来遍满地上。所以升起这样的念头，我想要得名贵的花，到底哪里可以得到呢？帝释知道常体菩萨的心念，就以天花中比较圣妙的名为曼陀罗花，就给他3000担足以让他成就供养达摩揭菩萨，也可以铺在地上庄严道场。帝释为什么不给常体菩萨人花呢？给他天花，天上的花呢？这是欲令大众发稀有心的缘故。常体菩萨接受花以后，分作2份，好的留待达摩揭菩萨说法的时候来散花，其他的铺在地上。齐国俗法以花撒在地上，令说法师走在上面作为供养。好，底下提到达摩揭菩萨初定为常体菩萨等说法，那一入定了7年啊。尔时达摩揭菩萨如他先前预定的期限，事先预定要入定7年满7年之后从定而出，有无量百千大众恭敬围绕一起到法座的地方达摩揭菩萨准备说般若波罗蜜。有人问，若诸菩萨入微妙三昧中，那如何让他出定呢？答曰，行者开始要入三昧之前自己先预设一个期限，要入定多久之后才入定，时间一到，他的心就自在从三昧起，以悲心故而生觉观。好，下面这里举了一个实际的例子，这个不是在他方佛国，就在我们娑婆世界入定很长一段时间的例子，甚至比7年还久这个例子出现在《大毗婆沙论》如脚注190有提到，有一位比丘，他入灭尽定时，自己设定期限，当他听闻剑锤声的时候，他才要起来。那剑锤声有时候是僧众大家集众要诵戒啦，或做什么就会打剑锤那他想，既然大众要集合嘛，那时候我再出定就好了那入灭尽定之后，没想到这个僧房就失火了着火了，诸比丘大家非常恐慌没有打剑锤就纷纷就走掉了，不打剑锤大家都散去了这样子僧房烧毁以后，过了12年呢有居士在和众生希望把这个僧房再盖起来，那要集众才刚打剑锤，这位比丘听到剑锤声就出定，但是灭尽定是一个很深的定因为入定太久了，12年呢，他一出定以后马上身散而死后诸得道者有这样的传说。复次有人言，法性生身大菩萨如诸佛常入三昧没有散乱的初心，以神通力故能说法，飞行度脱众生，随顺世俗法故 有出三昧入三昧的相啊。是故虽入微妙三昧，而还能自在而出啊，以大悲心所牵固啊。譬如咒术出龙啊，龙在佛典里面说龙，它是掌管下雨啊。那太久没下雨啊，用咒术啊，令龙出来下下雨啊。那这里是譬喻，咒术是譬喻大悲心呐啊，因为以大悲心啊，那令菩萨从三昧而出啊，为大众说法。大众围绕者啊，这些大众是内眷属啊，是檀王劫菩萨的内眷属。恭敬散花烧明香啊，随从而出，为说般若故。说般若波罗蜜者，因是地名字语言啊，欲为众生显示第一不动相故。常提菩萨见檀王劫菩萨，即得清净欢喜。他的乐遍满全身，脚向比丘入于第三禅。通常在形容最乐，就是如比丘入第三禅。因为如果入第四禅的话，是舍念清净地，他就没有喜也没有乐了。四无设定以上也都没有乐啊。好，这里所以者何？为什么常体菩萨看到檀王劫菩萨这么样的欢喜啊，乐遍满全身啊？多欲众生，虽然他的身非清净微妙，那一般人见了以后还会得喜乐。何况能够见到真功德庄严身者，见到普通的一般非净妙的身，有的比较庄严一点的还会生喜乐，何况是功德庄严的身，那一定会更加喜乐。常体菩萨从空中佛听闻檀王劫菩萨即生大善法欲，得诸三昧，见十方诸佛，又听闻十方诸佛说过去世的因缘，只有檀王劫菩萨能够度化你。听到这些以后，信心倍增，更渴望见檀王劫菩萨。那想要见檀王劫菩萨，可是却没有东西供养啊，为了表达自己的真诚，于前往众香城的途中想要卖身供养啊。今与众香城，因为檀王劫菩萨入定七年，所以常体菩萨不坐不卧啊，一心欲见檀王劫菩萨，这样子渴望见檀王劫菩萨已经很久了。好药的心，渴望见说法师的心已经很久了，就好像人炎热口渴所逼，得到污浊不清凉的雨后的积水都会感到欢喜何况得到清凉甘美的水。这两句它是互相对应啊，浊它对应清啊，一个是污浊，一个是清净；暖是对应冷啊，暖就是不清凉，冷就是清凉；了水啊，这是雨后的积水啊，对应甘美的水。既渴养的心由来也很已久。 又檀无杰菩萨功德大，因此非常喜悦啊，欢乐。问曰：乐有四种，为什么只有说第三禅乐，而不说第四禅还有事无设定啊，这些定乐还有解脱乐呢？啊，我们看角注194《杂含485经》提到四种乐：离欲乐、远离乐、极灭乐、菩提乐。《大辟菩萨论》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啊。第一个是出家乐，第二远离乐，第三极净乐，第四三菩提乐。那这四种乐大约是在表达什么呢？如瑜伽师地论卷35有提到，第一个出离乐，这是指出家啊，出家乐，没有家的羁绊。第二远离乐，是指出禅离生喜乐啊。第三个极净乐，是指第二禅以上啊，觉观止息的极净乐。第四三菩提乐啊，这是指烦恼得解脱啊，如实等觉。好，乐有这四种，为什么只有说第三禅乐呢？答曰：以欲界众生于苦受、乐受、舍受这三受之中，多贪乐受，听闻涅槃乐无所有，涅槃是空啊，毕竟空无所有，则心不喜乐。以上四禅中断苦乐故，第四禅舍念清净是不苦不乐了，他心也不乐。第三禅中乐是乐之极致，因此以第三禅来形容。第三禅是离喜妙乐，那是最乐的。复有人言：常体菩萨心发意，未入维系深妙的禅定故，见檀无杰菩萨发大欢喜，是如第三禅乐。常体菩萨自觉我大欢喜故，即时舍喜心得清净法性，遍身安乐。在四禅喜乐，它的过程是这样子哈。初禅是离生喜乐，啊，离欲界杂染啊生的喜乐。第二禅是定生喜乐啊，它是从禅定而生的喜乐，有喜有乐。第三禅的话，它是离喜妙乐啊，因为喜太躁动也会妨碍心的平静。所以离喜妙乐，那但是还有乐啊，所以到第四禅连这个乐也舍，不苦不乐，称为舍念清净。那这家说法是说，常体菩萨自觉大欢喜故，那再舍掉喜得清净法性，遍身安乐，是故以第三禅乐做譬喻。好，以上是卷99。好，接着我们看大智论100卷，请看讲义2864页。好，檀无杰菩萨他初定以后正说般若波罗蜜。尔时常体菩萨及长者女还有500侍女 到唐杰菩萨那个地方散天曼陀罗花，顶礼之后退坐一旁。唐杰菩萨看到长提菩萨等人坐好之后，告诉长提菩萨说：善男子，好好的听，好好的受持，我现在为你说般若波罗蜜相，就正说般若波罗蜜。好，以下这里有列的好几项来说般若波罗蜜相。好，我们先看第一个，是诸法平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平等。好，那这样子我们看编号，从第一到第九都是诸法什么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好，我们就看最后那个般若波罗蜜的特征。般若波罗蜜有哪些特征呢？第一个，它是平等，不但是众生平等，法也是平等。第二，般若波罗蜜是离，远离离一切相。第三，般若波罗蜜是不动，详细论都还会解说。第四是无念，第五是没有部位，第六是一位。论有譬喻，就像河流入大海同一咸味，那所有的诸法入般若中同一毕竟空味，都是同样一个毕竟空。第七无边，这个边在论有解释，有边无边，长短，这个是种种的边。那般若波罗蜜它是毕竟空，它远离各种边界。第八无生，第九无灭。好，第十、十一、十二，这举了几个譬喻。第十是几个譬喻，是如虚空无边，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边。第十一，大海水无边，般若也是无边。第十二，须弥山庄严，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庄严。好，第十三，虚空无分别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分别。像虚空它不会分别内外长短等，般若波罗蜜也是如此。接着是谈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无边，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边。接着谈地水火风空，地水火风一般称为四大，那这边提了五大，那论是有提到六大，六大种。在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也是提了六大种，就是地水火风空识。地水火风空识无边，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边。在第二十五，如金刚等，金刚，金刚是很坚硬的东西，在论有解释，就像天王所持的金刚，它没有分别啊，没有憎恨喜爱，无所不摧，都是平等的。用这个来譬喻，金刚玉定能够破除一切烦恼，大大小小的烦恼都能够平等的破除。如金刚平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平等，没有憎恨喜爱等差别。第二十六，诸法无分别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分别。第二十七， 诸法性不可得，当知般若波罗蜜性也是不可得。28，诸法无所有，平等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所有而平等。论有解说，就是入无所有中则皆平等。第29，诸法无作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无作。30，诸法不可思议故，当知般若波罗蜜也是不可思议。好，所以我们大略看一下般若波罗蜜有哪些特性呢？好，看最后那一句，有平等、远离、不动、无念、无部位、一位、无边、无生、无灭，还有庄严、无分别、毕竟空不可得、无所有、无作、不可思议、般若波罗蜜的相有这些特性。好，这是唐洪杰菩萨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相。那当说完这些般若相之后，常提菩萨就马上于座上得诸三昧。那这种种三昧跟前面所说的般若相大致上是对应的哦。第一个诸法等三昧，这就是第一项所说的诸法平等的般若的特性。那这边是谈三昧哦。那第二，诸法离三昧。第五，诸法无为三昧。第六，一位三昧等等。一直到最后，诸法不可思议三昧。如是等得600万诸三昧门。这里罗什大师的翻译三昧跟前面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相缺了几个如脚注15，大家自行参照。那另外有些上面般若相没有提出来的，这里说三昧更多甚至有600万诸三昧门。好，就是常提菩萨听闻唐洪杰菩萨说般若之后，他又得了种种三昧。那这些三昧都是由般若的体悟而引发的三昧。尔时佛告须菩提，如我这我是释迦牟尼佛我现在与三千大千世界中与诸比丘僧围绕，以这样的相状，相状是特征了，以此相貌，以此名字说般若波罗蜜。不止我现在在三千大千世界这样子对大众说般若波罗蜜，其实十方如恒河沙等诸佛也是如此，在各地为众生说般若波罗蜜。那常提菩萨得600万三昧门，他就看到了十方如恒河沙等三千大千世界中的诸佛与诸比丘恭敬围绕，跟释迦牟尼佛与三千大千世界中的情况都一样，以这样的相状、相貌、名字而说般若波罗蜜。常提菩萨从此之后多闻智慧不可思议，如大海水，常不离诸佛，经常会生于有佛的国土中，乃至梦中也不离见佛，一切种种危难 都已经断除，随愿往生佛国，生在有佛的地方。好，最后结劝修行，当知般若波罗蜜因缘能成就菩萨一切功德，得佛的一切种智。以是故，菩萨如果想要学六度，想要深入诸佛智慧，想要得一切种智，应该受持般若波罗蜜，应该要读诵般若，正意念广为人说，还要书写经卷，书写般若经卷，供养尊重赞叹，另外还要以香花乃至祭月来供养。何以故？般若波罗蜜是三世十方诸佛之母，般若波罗蜜是佛母，能生三世十方诸佛，这样的般若波罗蜜是十方诸佛所尊重故。好，我们看论的解说。陶杰菩萨初定到法座的地方，遍观大众之中没有胜过自己的，他很客气啦，如果有人比他更殊胜，他可能会让座，那一看没有人胜过他，他就坐在这法座上。尔时常理菩萨知道说法师坐定之后，到唐杰菩萨地方顶礼退坐一面。礼有三种，一个只是口头上你好吗，或者说您别来无恙啊，少病少恼火，这是口头上的礼貌。二者屈膝但是头不置地没有顶礼。第三头置地这是上礼。人一生头是最尊贵的啦，脚是最下的，用我们自己最尊贵的头来顶礼说法师的脚，这是恭敬之至。陶杰菩萨看到常体菩萨退坐一旁之后，知道他从远处来不惜生命种种辛苦想要听闻佛法，听闻般若波罗蜜之前刚见面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他只是短时间闻法。那时候常体菩萨请问他看到十方诸佛但是十方诸佛突然又不见了到底这十方诸佛从何处而来，又到哪里去那时候太阳快要下山了，唐杰菩萨很简短的跟他说，其实诸佛是不来不去的啦那时候已经短暂的听闻佛法。陶杰菩萨以日末故就起身入宫殿中入宫殿中入定七年现在常体菩萨为法故等了七年渴望在听闻陶杰菩萨说法而不退心。当陶杰菩萨将要出定时他又赤身出血来洒地。陶杰菩萨知道常体菩萨这样子不惜生命心不退却，决定无疑堪受教化，因此就对他说，善男子一心谛听之前他不清楚诸佛从何而来，去至何方，这样的疑惑，由于之前的说明这样的疑惑已经断除了。那现在想要再听闻甚深般若波罗蜜，所以再一次为常体菩萨说般若波罗蜜相。 般若相者，如先诸法平等义中说啊，这个在卷九十五还有六十五那边都有提到一些。或有人言，般若力故，观诸法皆平等啊，他是靠般若力来观诸法平等，有人这么认为了啊，并不是诸法性本平等。是故昙无解说，诸法平等故，般若波罗蜜平等。为什么呢？因果相似的缘故。开始观诸法平等，这是因。那观成就，决定心得般若波罗蜜，这是果。有人问，观诸法平等就是般若，般若就是平等，就是毕竟空啊，为什么还要分别这是因这是果呢？答曰，般若即诸法，虽然是一相，一相其实是无相啊，都是无二无别，行者出观时是因，观成就名为果。就像出果，它有分成出果相、出果相，然后再果啊。又如有漏的五蕴，因的时候名为集啊，果的时候名为苦。这个集是烦恼跟业啊，是苦的因。那由或业感得的苦啊，这是果报。色等一切法平等，即是般若波罗蜜平等啊。问曰：应该说般若相，为什么现在说平等呢？因不平，故有平等；因为平，故有不平啊。这是相待了啊。与般若中，应该是不依不异啊，在般若空相应该是不依不异啊。那有人问你为什么？却取平等一相，应该是不依不异嘛？你为什么取特别来取这平等一相，着重于一相呢？答曰：般若波罗蜜甚深微妙啊！如果没有方便善巧的解说啊，不容易理解。是故，如果分别不平等，那就容易产生种种烦恼啊，贪嗔痴三毒容易增长。所谓如果憎恨的话，就怨；那喜爱的话就亲啊，或者说对冤家产生憎恨啊，对亲友就产生爱染。那喜爱善的，憎恨不善的，就会有这种分别了啊。所以虽然般若波罗蜜是不依不异，但是如果太着重于分别，有的人不了解啊，容易起烦恼啊，就会有爱、喜爱跟憎恨的差别。菩萨安住于二等中，安住于众生平等跟法平等中，观一切法都平等。安住于众生等中，冤家、亲友、憎恨、喜爱，这个都平等。那平等的话，能够打开福德门，而关闭种种恶趣门。安住于法等中，与一切法中意想分别着心取向都除灭了，只见诸法空，空即是平等。而有人得诸法平等空，直接去入菩萨道，对空不再起细论。可是有的人虽然得平等，却产生细论， 他细论什么呢？如果观一切都是空，都是无所有的话，那会有过失。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不了解，没有真正了解空呢。好，这样的人与平等即是不等。他对平等产生细论执着了，那就没有真正了解平等。好，因为平等是毕竟空了，不会再有差别了。是故此中为真平等故，说般若波罗蜜平等。这不是细论。好，第二，诸法离，离平等不平等二边，是般若相。虽然讲第一个是讲平等，但是呢他不执着平等，也不执着不平等，这离两边，这才是般若相。问曰：平等者与般若相已具足，为什么还要另外再说离等是般若相呢？就是般若波罗蜜有什么相，如果能够了解它毕竟空平等相一个就够了，那为什么还要再说那么多离呀、无分别啦、无边啦等等？如实了解毕竟空平等就好了啦。为什么还要说离等般若相呢？答曰：经中但说诸法平等故，般若平等，而行者取平等相而产生执着，他是执着一个平等的相。因此说般若平等相自性离，连这个平等相也不应该执着，色等诸法自相也要远离。那远离亦如相无相品中说。好，第三，诸法不动，得此诸法平等。这是第一个平等，又于平等离离种种相，安住于空中，空中则不动。底下提到不为三者所动，第一个不为细论所动，第二不为诸烦恼所动，第三不为无常破坏所动。所以者何？与一切法得实相故。这我们可以对照角注44，在卷65有提到，诸法性 菩萨一切论义者不能够胜过这样的菩萨，另外一切烦恼邪见也不能够障碍这位菩萨，再来一切无常破坏菩萨心也不产生忧恼，如是等因缘名为不动波罗蜜。这是诸法不动。菩萨安住于众生空法空，得不动般若波罗蜜，这才是究竟。好，我们先休息一下。